大家好，我是咸泡菜。今天呢，来给大家介绍一部日本动画片。别看我介绍了这么多韩剧啊，本人呢也是一名可以称得上是半资深的二次元。那么追日本动漫的时间呢，要比追韩剧的时间还要长。就好像从追韩剧可以看得出韩剧的一些变化，或者说是观众的一些变化吧。比如说韩剧从大几十集的裹脚布变成了二十集以内的短小精悍剧，又或者是韩剧从车祸失忆得癌症到甜甜蜜蜜的 happy ending， 总之就是一直发生着一些变化。那么日本动漫呢也是这样的，之前热过一阵机甲，然后呢热过一阵魔法，而最近呢我发现啊，有很多类似于游戏的这种动画出现。那么这里说的并不是游戏主题的动画，而是说整个动画的内容就好像是在玩游戏一样，时不时呢剧情内会出现各种各样，比如说像加点啊、加技能啊这样的这种提示框。那么作为一个并非游戏迷的我来说啊，这类动画看的时候确实没有什么代入感。但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动画的一种变化吧，也可以理解为是现在观众的一种倾向。当然了，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并不是这一类的作品，而是一部风格还算是比较经典，或者说是比较老派的这么一部作品吧。那么这部剧我觉得就是乍一看的感觉很像当年的星际牛仔这种风格。那么这部剧的名字呢就叫博多豚骨拉面团。那么大家听到这个名字先不要急着关掉节目，让我来讲一讲啊，可能和你想象中的并不一样啊。那么这是一部没有女主的剧啊，虽然说里面有一个伪女主，也就是一个女装大佬，但是呢整部剧的气氛里面并没有给里给气，也不娘里娘气啊。那么这种情况呢也是比较难得啊。那么一般来说，如果说某部动画片里面出现一个女装大佬的话呢，一般都会有一些给里给气嘛，对吧。那么这里的女装大佬虽然说是主角之一啊，但是呢毕竟她是女扮男装嘛，所以说她也并不能设定为是女主。而且呢作为一个并不喜欢看女装大佬剧内容的我，看这部剧呢也很容易就接受了这个人物设定。个人认为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虽然说他全程都是女装，但是除了女装这个外形以外，并没有对这个女装的设定啊有更多的一个延展，只是纯粹的一个外形设定。那么故事设定比较简单，故事背景呢也是比较有意思的。那么具体是讲什么故事呢？大家不要被标题所迷惑，那么这并不是一部美食番，讲的就是呢在一个杀手城市啊，这个设定有点像蝙蝠侠的哥谭市，但是并不像哥谭市啊这个恶势力比例这么高啊。因为看蝙蝠侠里的哥谭市的话呢，有一点这种人均反派的这种感觉啊。但是博多这部剧里面这个城市啊，只不过是一个 3% 的人口是杀手的这么一个城市，所以呢这是一部讲述杀手的故事。虽然说是讲杀手啊，但是又不像其他的杀手剧是讲怎么杀人的，反倒是更像是探案剧，所以呢就变成了杀手探案的这么一个剧情啊。那么探案剧一般是有两种剧情啊，要么就是强主线，然后呢在讲述主线的时候穿插一些案件来补充一下内容。当然了，如果是电影的话呢倒是可以只讲主线内容啊，毕竟是剧嘛，单讲主线的话呢时长就没有这么长嘛，剧情可能就没有这么紧凑了。那么另一种剧情走向呢就是强支线而弱主线，这种其实大部分的侦探片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杀人小学生柯南啊、福尔摩斯，都是一个一个并没有什么太大关联的案件啊，然后主角本身身上的一个主线呢，不管是柯南的黑衣人集团还是福尔摩斯背后的那个莫里亚蒂教授啊，都算是主线剧情，但大多数剧情里的这个案件和这个主线并没有太强的一个关联，然后差不多的时候呢主线出来刷一下存在感，那么最后好人打败坏人，合家欢的这么一个结局。博多这部剧的剧情啊比较特殊啊，乍一看呢是主线为主，但是整个剧情并不是单纯的一个单独的案件，这些案件啊都是和登场人物啊有着相关的关系的，然后呢登场人物越来越多，然后和主角一个一个挂上关系，可以理解为啊就是解决一个案子就多一个朋友，然后下一个案子呢就有更多的人参与，故事呢就变得越来越热闹。这种剧情啊有几个优点，首先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剧情安排不会让一个故事结束的时候留有很强的一个悬念，让你特别想立刻马上看下一集，完全是一部可以闲暇时候拿起来看两集啊，随看随放下， 这点上面呢，这部剧就比较适合用来杀杀时间啊，不至于说需要一口气去把它看完。二来呢，就是越来越多的人物啊，会让这个故事一个比一个热闹，不至于说让人看了几集以后啊，就觉得哎呀千篇一律啊，不想往下看了。内容上呢，有一个逐渐丰满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这部剧每一个故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这样一来呢，也是比较容易让人记住。那么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啊，虽然这部剧前后呢是有强关联的，但是你今天看了两集休闲休闲，对吧？下一次继续看的时候啊，不至于说因为前面的故事本来就太复杂，然后就记不清，然后和后面的故事衔接不上嘛。所以说这部剧每一个故事呢都很容易就让大家记住一个大概，然后再看之后的故事发展啊，也不会觉得很唐突。那么这也就是这部剧的另一个优点啊，也就是说即便是你一口气连着看，也不会因为故事之间完全没有关联而觉得没意思，而你去分段着看的话，也不会因为前面的故事忘记了而显得后面的故事看不懂。而且这部剧虽然是讲杀手的，但是整部剧的剧情啊并不压抑，也不探讨什么人性之类很深奥的东西啊，看完呢精神上是很放松的啊，不会有什么精神负担。那么具体是怎么个相关联呢？我这里啊大概的讲一下内容，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找了看一下啊。我这边呢就举几个例子，大家可以感受感受。首先呢自然就是我们的主角啊，他的名字叫马场，江湖人称小马哥。刚才也说了，这个城市呢 3% 的人口是杀手，杀手呢要接活自然就是要挂靠在公司名下嘛，毕竟野生杀手是不太方便接活。那么能接到像杀人这一类的活的组织呢，最先让人想到的自然就是黑社会。所以呢这个城市里面也有那么几个大型的黑帮组织。当然了，除了黑帮，这个城市里呢也有一些小一点的杀手公司。这些公司啊和黑帮类似，背地里面呢是靠杀人过活，但是表面上呢还是要有一个正当的公司名义嘛。就好像黑帮也有公司啊，但是公司名字肯定不能叫某某黑帮一样啊。这些小的杀手公司呢，有一家就是我们小马哥挂靠的，那么这家公司呢就是叫博多豚骨拉面铺啊，你没有听错，这是一个日剧里面经常可以看到的，也就是路边的这种拉面铺啊。毕竟杀手实际上并不需要办公室嘛，对吧？只要有联系方式和有接头的地方就 OK 了。那么这么一个拉面铺子就是这些杀手接头的这么一个据点。那杀手归杀手啊，也不能天天有杀手任务是吧？特别是我们的小马哥啊，几乎呢算是一个半隐退的状态，也就是说啊，是一个不再想做杀手的这么一个人，但是呢又没有到金盆洗手娶妻生子，不到万不得已一定不会展现自己杀手身份的这么一个程度啊，属于有点像前职业杀手，那现在干点别的，顺便兼职当当杀手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他干的别的活呢，就是侦探事务所。具体讲小马哥的故事之前啊，我们得把小马哥的关系网呢先了解一下。首先自然就是拉面铺的这个拉面师傅，也就是博多拉面杀手公司的老板老袁。他呢算是一个前杀手啊，现在当了老板，自己就是一个管理层啊，接接任务，然后分配分配任务，自己呢轻易的是不下场的。然后就是黑客小哥啊，江湖人称蘑菇头，因为他就是顶着一个金光灿灿的蘑菇头发型，天天窝在网吧里的这么一个少年。他呢算是一个独立的情报机构啊，就是说啊，像老袁这样的小型杀手公司啊，他们自己并没有专属的一些黑客，所以说呢想要购买情报的话，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找这种独立的情报机构去买情报。当然了，由于他是独立的情报机构嘛，那自然就是谁来买都行啊。但是人心都是肉长的，蘑菇头也并不是一个掉进钱眼里的人啊，所以说呢在感情层面他和小马哥算是朋友。有了黑客的辅助啊，杀手自然还需要一个奶妈啊，也就是医生。小马哥的医生朋友呢是一个整形美容医生啊，顺便呢接点处理尸体的活。这里要说一下，这部剧里的设定，警察是独立于杀手或者黑帮的，也就是说这里并没有什么黑恶势力控制着警方，把警察当工具人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说杀手杀完人还是要想办法不被警察抓住才行，那么这也就需要一个处理尸体的人了。这里说这个医生是顺便帮忙处理尸体啊，倒不如说他是专业处理尸体啊，顺便呢给小马哥治疗一下。至于整形医院嘛，自然就是表面上的，就像之前的这个拉面铺一样。接下来就要讲警察这一块了。小马哥的朋友圈里面自然是有那么个刑警朋友的，大家别忘了，小马哥现在开的是侦探事务所，自然呢在刑警办案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些事情呢还是会找到侦探来帮忙的， 这点上啊，名侦探柯南里面也是类似的设定。除了上面的这些设定以外，剧中呢还有一个独立的公司啊，表面上呢看上去是一个酒吧或者是咖啡店，那其实是接报酬和逼供这种任务的这么一个小团体。那么这里说的报酬并不单纯只是杀人啊，也包括了不杀人的报酬，从揍一下到揍一顿啊，所以说呢它的业务范围还是相当的广泛的。主要呢自然也是普通老百姓啊，毕竟上百万的这个佣金啊也并不是随随便便的人能够花得起的。平头老百姓呢今儿个被人打了一顿，雇人打回去啊，也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诉求嘛。即便是花得起百万佣金啊，有时候一些报酬的情况啊，也不是说一定要到干死对方这种地步啊。那么开局的人物关系呢大概就是这些啊，其他的人物呢会在剧情中逐渐的出现，我们慢慢的是会讲到的。故事开局呢直接先给了三个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关系但好像又有一些关系的人物的故事。首先自然就是女装大佬，这里呢叫她小林，她自然也是一个杀手，她算是受雇于黑帮的这么一个杀手啊，但是呢又没有被组织认可啊，就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没有编制的临时工性质啊。她呢事先接到干掉一个黄毛男人的这么一个任务啊，干完以后又接到了一个刑警的任务，由于杀警察是有两倍的佣金啊，所以呢小林也就接下了这个任务。然而等他到了警察楼下的时候呢，才发现这个警察已经在家里自杀了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啊，人是死了，那他呢就上报任务完成。但是后来啊被告知这个警察实际上并不是自杀的，而是被别人干掉的，所以呢也就不给他佣金了。而且之前他干掉的那个黄毛啊佣金也只有3000块。这里剧中啊并没有具体说这样的类似的任务市场价到底应该是多少，但是呢从小林存折上之前入账100万来看，大概呢可以知道是一个什么价位水平啊。总之就是这3000块和没给钱就没什么区别嘛，对吧？小林自然就是非常的火大。这时候呢老板还给了他一张名片，算是一个新任务。对小林来说啊，被忽悠2次就足够了，怎么能够再三再四呢？所以说呢他虽然接下了这个名片，但是内心却坚定了要跟公司对着干啊。那么自然他接到的这个名片就是小马哥的名片，而小林接下名片啊，不但不打算杀掉小马哥，更是打算去保护小马哥。那么黑帮为什么要干掉小马哥呢？对吧？这里就要说到刚才小林接到的第二个杀警察的任务了。那么连黑帮都知道刑警是被伪装成自杀的，那么警察自然也是知道的，所以呢警察就找到了小马哥啊。被杀的刑警呢我们就管他叫老王吧，然后找小马哥的我们就管他叫老李。老李说明了来龙去脉，然后给了小马哥一张照片，是老李生前寄给老王的，算是一个线索吧。老李呢自然是并不清楚照片里面到底是一些什么情况啊，所以呢就给小马哥让他看看能不能查出些什么东西。而小马哥呢也马上就查到了啊，现任的这个市长原来呢和黑帮有勾结，而之前的刑警呢正是因为查到了这层关系啊才被人做掉的。这里也解释了为啥黑帮派人去做掉刑警的同时也有另外一帮人盯上了这个刑警啊，原因呢就是另一伙人实际上是市长派去的。自然小马哥在查这个案子的事情就被黑帮知道了，所以黑帮才会派小林去干掉小马哥。然而呢小林却因为和公司对着干嘛，所以说找到小马哥并且表示要保护他，两个人呢从此就形成了一个统一战线。当然了这个时候小林是并不知道小马哥其实也是一个杀手。而小林去找小马哥的路上呢实际上又结识了一个城里的小偷。那么当然了这种结识并不是一个很友好的结识啊，当时小林因为佣金的事情啊正火大啊，然后呢和这个小偷就有一个擦身，小偷自然是为了偷钱包嘛，但是小林却以为对方是一个色狼在摸他屁股。这里呢大家就要注意了啊，小林虽然是一个小哥啊，但是因为他一直是长发 JK 装，所以呢外形上一直是小姑娘的一个造型。剧情里面平时走在街上啊也是会不断的收获到路人色眯眯的眼神，所以呢偷钱包的这个事情他感觉到了对方，但是呢却以为对方是个色狼啊，所以呢就给了对方一拳。而这个小偷呢是和小马哥认识的，算是小马哥的情报网之一吧。小偷告诉小马哥啊，他从老李那儿拿到的照片里面的服务员因为私吞俱乐部的公款啊被公司派人给做掉了。自然这个服务生就是小林的那个3000块报酬的黄毛男。虽然说这个黄毛男和别的剧情并没有什么关联啊，但是把故事前后关联起来这一点看的时候呢还是会觉得剧情是比较丰富的。 而且这部剧中杀手去做的任务，那么剧情里面呢也都会把为啥要做掉这么一个人给说明一下，当然并不一定是告诉杀手的，就像这个黄毛任务就是一开始突然就被做掉了，之后呢才通过其他的剧情来告诉观众这个黄毛是为啥被杀的。在整个剧情的这个角度来看啊，剧情之间总是有着相互的一些关联，所以呢看上去还是比较丰满的。下面呢再讲一个相互关联的例子啊，当然和上面的剧情依然是有关联的。上面说了和黑帮有勾结的这么一个市长，实际上呢是有一个败家儿子，作为败家子儿呢标配自然就是欺男霸女。那么这里先说一下欺男的部分，也就是说偶尔他和几个带引号的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会出去欺负人，也就是看不顺眼就揍一顿的这一种，而且呢还会把打人的整个过程啊给拍下来，打算发在网上嘚瑟嘚瑟，结果呢就被市长手下杀手四人组给知道了。当然了，自然又是擦屁股环节，主要任务呢就是不让视频给别人知道啊，做法自然也很杀手。市长的儿子自然是不能做掉的啊，自然呢只是警告市长儿子啊别上传视频，其次呢就是把视频里的其他人通通找到灭口。视频里那个被打的人啊，因为只是路人，自然呢就不太好找，但是打人的几个人因为市长儿子都认识，所以呢还是比较好找的，所以也就从好找的开始处理。处理办法呢就是把这三个人通通抓起来啊，然后放在一起伪装成一起交通事故，三个人呢就一起可以做掉了。而市长儿子打引号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啊，自然平时也是喜欢跟别人结梁子，这当中啊就有一个大学生 A 啊惹到了一个有钱的邻居，因为经常乱拍邻居的照片啊，邻居呢就找到了杀手公司要做掉他。杀手公司一看对象就是个普通大学生嘛，也就把任务派给了一个刚转到博多分公司的这么一个新人，新人我们就管他叫小新吧。小新的策略也很简单啊，去那个人家里埋伏，然后等那个人回家啊，拿刀捅死就完事了。但是这个人除了和邻居结梁子啊，不是刚才也说了打了一个路人嘛，那个路人也是打算要报仇的，所以呢就找到了刚才说的报仇咖啡店。这个报仇公司啊自然也就查到了大学生 A 的住址，找上门来。这个时候其实大学生 A 本尊呢就已经被杀手四人组给做掉了，小新和报仇公司自然是不知道的。小新呢也算是不适合当杀手吧，管他谁摁门铃对吧，你就当没听见就行了，等目标回来了干死就完事儿了。他却偏偏明明是在埋伏，却还去给开了门，结果呢就给当成大学生 A 给报仇公司给绑走了。还好很快呢误会就解开了，自此小新啊和报仇公司呢就也算是认识了。而上面说三个人的交通意外事情很快呢也就上了新闻，杀手公司自然是以为是小新干的啊，不仅称赞了小新手法非常老练，还给了小新报酬。小新呢本来是打算把报酬还给公司的，但是看到金额之后啊就去享受人生了啊。所谓享受人生呢无非就是吃喝玩乐，这里呢我们让小新先开心着，回头看看市长儿子。前面说到市长儿子欺男霸女嘛，下面我们就来说说霸女的这个部分了啊。这个变态老啊喜欢虐杀女人，市长呢自然也是十分袒护自己的儿子，就让这个杀手四人组啊去黑市上面买一些无亲无故的这些女人来给自己儿子消遣。而小林因为背叛了黑帮嘛，所以呢黑帮也想找机会报复小林，也就专门找到了小林的妹妹，顺便就卖给了四人组还不收钱，作为回报呢就让四人组做掉小林。那么到这里为止，四人组呢就算是和黑帮勾搭上了，小林的妹妹自然就是被市长儿子给虐杀了，而且呢还栽赃给了前面说去吃喝玩乐的那个小新。可能是因为前两次给市长儿子擦屁股都是野外抛尸啊，相同的情况如果太多的话呢会引起怀疑，所以说呢这次就找了这个刚到博多没有什么朋友没有什么权势的小新来嫁祸。小新一早醒来发现自己身边躺了一具尸体啊，那么立马就开溜，虽然呢没有当场被警察抓住吧，但是呢还是上了新闻啊。那么在走投无路之际啊，他就想起了之前认识的这个报酬公司，所以呢也就去找了这家报酬公司。那么黑帮那边呢就用小林妹妹的事情就激小林上门报仇，然后呢四人组就派了一个日苏混血大块头埋伏在那边打算干掉小林，可惜啊最终被小林反杀了。这个时候呢小林虽然也受伤了，但是呢被很快赶来的小马哥救回了家。这么一来啊，小马哥和四人组也就结下了梁子。四人组呢这个时候打电话给拉面铺老板啊，点名要雇他手下的王牌杀手中的战斗机啊，传奇杀手人伦加武士，也有字幕组翻译成俄然武士的，总之就是一个只有代号啊，出场戴面具，没有人见过真面目的这么一个传说中的杀手。目标自然就是小马哥和小林了。当然了，同时小林这边报酬公司这边啊都知道了，其实人是市长儿子杀的， 然后嫁祸也是市长儿子这边指使的。小林和小马这边呢，是打算靠假装卖姑娘给四人组，然后接触到四人组，然后干掉他们。这里呢顺便再提一下，就是小林呢一直是外表上看上去是一个姑娘啊，所以呢假装卖姑娘卖的呢也就是小林，算是有点特洛伊木马的这种感觉吧。可惜四人组呢知道了小马哥这边是从蘑菇头那边购买情报的，所以呢也找到了蘑菇头，用枪顶着脑袋让他交代了小马哥的这个计划，打算来给小马哥一个计中计。结果没想到啊，蘑菇头转手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小马哥，然后小马哥自然就来了个计中计中计啊，因为那个传说中的杀手实际上就是小马哥本哥。小马哥戴着面具啊，提着一颗经过洗剪吹和化妆的死人头，就忽悠过了黑帮和四人组，然后连黑帮大佬带上四人组中的两个人一并当场就给干掉了。接下来呢，自然呢就是和复仇公司一起去找到了市长的儿子，并且把四人组最后一个女杀手给吓跑了，然后呢就是让市长儿子直播说出所有的真相，自然就是整个过程当中的一些相关事情都嫁祸给了那个跑路的女杀手头上。毕竟之前嫁祸给小新的也是这个女杀手干的，所以呢这个也算是一报还一报。这过程当中啊，剧情的反转啊，前后的呼应，还有就是打斗场面也都是相当的不错，有时间的话呢大家可以找来看一下。当然这部剧内容还是有很多的，我这里讲的内容呢大概也就是前四集的这个内容。整部剧呢一共是12集，之后呢包括黑帮的二当家要给自己老大报仇，然后呢被小马哥和小林反杀，其他帮派趁机崛起，还有小林的过去以及蘑菇头的身世等等相关的内容，内容上可以说是还是比较丰富的。而且即使我上面说的这些内容啊，也只不过是个大概的一个介绍，很多细节内容还是可以看看的，即使听我讲完这些内容再去看，依然还是会觉得剧情很精彩的，并不会觉得故事我都知道了啊，看着就没意思。那么今天关于博多豚骨拉面团这部动画就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